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有跟大家聊到《诗经》中的天文呢？好，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的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来分享的是《诗经》中的天文。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哪一首作品呢？
分享一下十五国风里面的唐风，唐国的唐风啊。当时的风俗迷情所写出来诗歌啊。孔子当时候在唐国里面，他一共录了十二篇啊。唐国后来就改成晋国啊。那晋国其实当时是非常鼎盛的一个国家，不过当然民间也有很辛苦的一面，那写了很多民间的歌词啊，很多歌就像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一样啊。那今天啊，我们要来跟各位在唐国里面的一篇叫做《筹谋》，未雨绸缪的筹谋。这首诗我们就请我们主持人跟各位共享一下。
好啊，我先呢把一整首诗经的作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老师等一下呢帮我们逐一的来做解说。好，这个是唐风的筹谋。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哦。筹谋数星，三星在天，精细和细，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筹谋数除，三星在于，精细和细，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筹谋数除，三星在户，精细和细，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好，这当中好多的三星哦。到底是哪三星啊？
其实这首诗哈，如果多读几遍的话哈，感觉啊，真的是一个情意绵绵的一首诗。那因为哈，在那个年代里面啊，春秋战国一直到西周以前啊，《诗经》就这个年代嘛哈。那当时民间是非常辛苦的，你仔细的读就发现啊，他们是一对新婚的夫妇。那在这个国乱民贫的环境底下，他们还能够结成夫妻，能够在一起，他们是非常非常惊喜的。所以就描写那个心情，整个心情呢，就在筹谋这首诗里面哈。那刚刚主持人有念过了一遍嘛，筹谋就是未雨绸缪的筹谋，树就是一束两束的束，紧紧绑在一起，
一束花两束花的束。
对。那心就是新旧的心，上面一个草字头，
薪火相传的心。
对，就是把木材捆在一起，也就是情意绵绵的意思。夫妻捆在一起嘛，情意绵绵嘛。那筹谋也是缠绕的意思，把它捆在一起的意思。所以筹谋树心就是加强语气，
对，
把木材捆在一起，我们两个紧紧的捆在一起，三星在天，天空中有三颗星星在天空，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解释。
是
因为啊，整个解释事件很多，有人说这三星啊是猎户座腰带那三颗，有人说不是，是天蝎座心脏那三颗。那也有人说是什么牛郎星，那个牛郎合谷二旁边那两个小星星
加在一起就三颗。
加在一起，所以有
各种各种的。那这样织女也可以啊。
织女是三角形不行，而且那两颗啊太小了，这个太小了，所以要看它也不容易啊，
没有那么明显，就是
对，要一定的亮度嘛，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嘛。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解读。那刚刚主持人念的筹谋树心，也就是说把木材捆得紧紧的，三星在天，看到三个人在天空，今夕何夕，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我能够遇到这么好的男人，就这样啊，良人嘛，丈夫啦，良人，仔细仔细，你啊你啊，我今天如此良人何，我今天怎么跟你度过这么美好的夜晚。你看情意绵绵。所以我觉得啊，这分成三段啊，他们应该第一个是女生独唱，那第二段是男女合唱，第三段在男生独唱，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
男女对唱情歌，
流行歌叫男女对唱。所以你看哦， 第一段、哦、是女生先唱哦，
嗯，
所以再先形容一下嘛，我们的人的感情现在竖在一起，对啊，抬起头来，工作很忙，忙在这个太多，哇，看到三颗星星，心情是很愉悦的。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啊？我能够碰到这么好的男生啊！
这种老公啊，我怎么可以遇上这么好的你呢？那种感觉。
对啊，我今天怎么如此良人？我今天怎么跟你过这么好的夜晚呢？
嗯，
那第二段就两个一起唱，筹谋庶楚，庶楚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那个刍。
刍、嗯，
也就是说以前啊，在祭拜的时候会用那个稻草，
嗯，
编成一只狗来做祭拜。所以这个锄是牧草的意思
啊，
那就是把牧草滚得紧紧的
啊。
刚才是滚木材嘛、
嗯，
现在是滚牧草，因为有时候养牛养羊啊，对不对？啊，所以也要有牧草嘛。
对，
好、哦，我们两个把牧草滚得紧紧的。
嗯，
三心在于刚刚哦，看到三颗星升起来，现在已经来到某一个角落了。
嗯，
今夕何夕？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呢？见此邂逅，仔细仔细。如此邂逅何？
嗯，
邂逅的意思就是说志气相同的人。
对，
他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怎么会这么幸运，能够遇到志气这么相合的人？
嗯，
所以女孩子唱给男孩子听，男孩子也唱给女孩子听。那我今天晚上要怎么样跟志气这么相合的人度过今夜这么美好的夜晚呢？所以第二段应该是两个一起唱，
嗯，
志气相同嘛。这感觉就非常的美好啊！筹谋庶楚，三心在意，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仔细仔细，如此邂逅何？
嗯，
那第三段就换成男孩子来唱。
嗯，
筹谋庶楚，三心在乎，也就是说，楚的意思就黄金啊，就是一种植物啊，好像恒春半岛那边有这种植物嘛。
嗯，
我们就把它叫做薄姜啊。浦江啊，要薄姜啊、
嗯。
那以前的人比较贫穷的人啊，因为没有钱买那个比较漂亮的发钗啊，
嗯，
可以束头发，盘成一个揪揪，然后固定啊发钗嘛、嗯。大部分都用这种黄金啊做成这种东西，
嗯。
所以以前古时候的人都会称自己的太太叫拙金啊，对不对？
对，拙金，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刑法的刑、嗯，这个金。
对，所以这个楚啊。就是黄金，就是一种植物，
嗯，
可能很普遍嘛，然后就砍一砍啊，来做成木材，就这样子。所以筹谋庶楚，也就把黄金的植物晒干了，把它紧紧的束在一起，三心在乎。忙到一阵子以后，抬起头来，因为中国人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
嗯，
所以他就往南边看，那看到有三颗星星，哎、欸，家里的大门看过去，刚好来在那个位置，好像是。大门的外面一样，所以三心在乎，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就是灿烂的灿，把火字旁拿掉，
嗯，
就是美丽的意思。我怎么可以遇到这么美丽的人、漂亮的人呢、
啊？啊，
仔细仔细，你呀、啊、你呀、啊，如此灿者何？我今天晚上要怎么样跟这么美丽的人共度这么美好的夜晚？所以这一段应该是男生唱的，
嗯。
读起来真的是情意绵绵，然后看起来就是，女的先唱，男女合唱，然后接下来就男的唱，等于都互相在什么表达爱意、表达情意啊。
嗯，
那整首诗里面呢、哦，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个三星。
嗯，
三星到底是哪三颗星星？在解释《诗经》里面呢、哦，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叫做《毛传》。
嗯。
那《毛传》呢、啊，就是研究《诗经》的一本著作嘛，就是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鲁国人叫毛亨，
嗯，
我们叫大毛公嘛、啊，他所做的，专门在解释《诗经》的哈、啊，他曾经解释过这首《筹谋》这首诗，他说这三星呢、啊，应该是猎户座生锈腰带那三颗星星，生锈三星，
嗯，
那有一本书叫《正迁》。就是汉代有一个文学家叫郑玄，他专门在著述毛传的、哦、叫郑谦，谦师的谦，郑谦，他说不是生锈三星，应该是天蝎座的心脏三颗星星叫做星宿三星，
嗯，
啊，那当然后面也有人讲说也不是，是合谷三星，我、哦、看起来真的很复杂，那这三星呢、啊？到底是哪三星，我们要从那时候整个民间的一些生活习俗啊， 来分析这三星到底是哪三个行星呢、啊？
嗯，
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结婚哦，大部分都是落在秋冬的时候，也就是农事不忙的时候才可结婚，而且规定的哦，如果来看农历的话，大概是农历九月到农历二月之间。
嗯，
战国时代有一个思想家，他也是个儒学家，叫荀子，曾经有一本书叫《荀子大略》。大略的大略，就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个别的个。那《荀子大略》这本书是荀子的弟子啊，根据荀子的言论呢、啊，集合起来一个概略的一本书，叫《荀子大略》。《荀子大略》里面呢、啊，曾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霜降逆女，冰半杀子。”
嗯，
霜降就是《节气》里面有一个霜降嘛啊，逆就是逆水而上的逆，
叛逆的逆。
哎，叛逆的逆，逆女的女是女孩子的逆，逆女的意思是什么？是迎娶女孩子结婚、
哦、
把女孩子迎回家。
嗯，
所以霜降逆女，也就是说霜降以后，你才能够把老婆娶到家里来，你才能结婚。
嗯，
冰半，半是三点水泼成两半的那个半、啊、
嗯，
就搅拌的意思啊。冰半杀子，杀就是自杀的杀，
杀戮的杀，
对，止停止的止，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河里面的冰融化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结婚，杀子停，你不能再结婚了。
嗯，
所以荀子大略里面早就跟你讲霜降以后才能够结婚，但是到了春天哦，大地的结冰开始融化以后，你就要停了，你不能结婚了，因为农事要忙、
嗯、
开始要工作了。所以荀子大略里面有讲霜降逆女，冰半杀子。孔子家语里面也提到，
嗯，
群生必长乎阴，就是万物群生啊，一群两人群生，必毕业的必，必长乎阴，也就是说万物啊，就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大部分就躲起来，
嗯，
比较不会在外面活动了。群生必长乎阴，而为化育之始，化育就生育的意思。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要繁衍。的时候，冰半而农伤起，如果冰有点化掉，农伤就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婚礼而杀于此，所有的婚礼就不能做了。所以孔子家语里面有提过，群生必长乎阴，而为化育之始，冰半而农伤起，婚礼而杀于此。所以不管是荀子大略、孔子家语，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先秦以前呢，结婚是有规定时间的。
嗯，
那有规定时间以后，你就来看看天象。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农历九月到农历二月，大概国历十月以后啊，你去看一下河谷牛郎，它是夏天的星座。
嗯，
天鹰座是夏天的星座。天蝎座也是夏天的星座，
对耶。
那你这首诗里面、哦、三星在天，你总不会往西边看嘛，都快下山了，在西方天空你根本就看不到它。
嗯，
那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了冬天星座，猎户座差不多刚好就要升起来。
嗯，
如果他再晚一点点，吃饱饭以后开始工作的时候，猎户座腰带那三颗星刚好就升起来，所以三星在天、
嗯、
已经出现在天空中了。而且冬天啊，冬天是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嘛，
嗯，
那猎户座腰带这三颗星星呢，其实中国人是很喜欢看到它升起来以后，是很喜欢。为什么？因为猎户座的生肖一二三啊，代表中国人的福禄寿。生肖一就是福，生肖二就是禄，财富的意思。
嗯，
然后生肖三就是寿，福禄寿。所以以前中国人啊，看到猎户座三颗升起来的时候，就会在他们的门口里面就写一个三星在户，五世齐昌啊。
嗯，
讲的就是这三个星星葫芦手。所以这个也可以证明这首诗里面的三星非常有可能是猎户座腰带那三个星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亮度。如果你天上的星星如果不明显不亮的话，大概没有人会去注意它，也没有人会用它、来形容各种事情。那如果亮度差太多的话，大概也不容易用它来形容某种事情。
嗯，
天鹰座的那颗牛郎星，天鹰座最亮的星星就是牛郎星。
嗯， 对，牛郎本身是合谷二。
对，牛郎本身是合谷二，它的亮度啊大概是 0.75 等。那旁边有两颗暗星啊，里面的牛郎右边那一颗叫合谷一 ,3.7 等。
嗯，
左边那一颗叫合谷三 ,2.7 等。所以那个亮度差很多你知道吗？
嗯。
所以其实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天蝎座的心脏也有三颗星星。
嗯。
最亮的那一颗星星叫做三星。它也有个名字叫做星宿二。
嗯。
心脏的星，宿舍的宿，一二的二。它是 1.05 等。1.05 等。那你面对星宿二右边那一颗星星叫做星宿一。它是它的西格玛星。
嗯。
3.05 等。左边那一颗叫做星宿三，我们叫透，
嗯，
2.8 等。这三颗星星，哇，亮度也差很多，一个一等，一个三等，一个又三等，2.8等就三等啊。所以啊，差个6点多倍，你知道吗？所以亮度之间也差很多。再说，除了星宿二上星比较亮以外啊，星宿一跟星宿三都暗暗的，
嗯，
有时候也不容易去注意它。虽然可以看了、啊，就是亮度差别很大。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猎户座那三颗星星，生锈一、生锈二、生锈三，它从，你面对猎户座，从右边画向左边，就生锈一、生锈二、生锈三，生锈一 1.85 等，
嗯，
生锈二 1.65 等，生锈三稍微暗一点 2.4 等，它的亮度都差不多，而且它就成一直线，
嗯，
刚好就猎户座本身就很清楚嘛，生锈那个样子就很清楚，刚好在腰带。腰带底下还有什么三颗星直的，
嗯，
我们就是法，就是法。那里面还有一朵鸟状星，那这个整个区域啊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中国人呢、啊、应该很早就会注意到这个区域，
嗯，
啊，而且这个猎户座啊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啊，如果中国比较偏北方的人看起来它就是偏南，那中国人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
对，
所以你看啊那个诗里面。刚好你看这个三段啊，筹谋树星三星在天，看到这三颗星升起来，结果到了第二段的时候，筹谋树处三星在雨，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就来到一个角落了。
嗯，
第三段的时候筹谋树处三星在户，刚好就是因为这房子坐北朝南，望过去的时候刚好是南边。
嗯，
刚好来到大门口的正前面，位置刚好非常恰当。如果你讲的是。天蝎座心脏那三颗，或是牛郎星那三颗星，他早就在西边了，房子的大门口看过去根本看不到星星。
嗯，
我们来看这首诗，他所形容的这三颗星星哦，
嗯，
你看起来在配合整个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况，还有一些建筑物的建构，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首诗的声音在天，应该是在讲猎户座腰带那三颗星星。生锈三星，
嗯，
这首诗啊，配合了这三颗星星以后啊，你就感觉啊，哇，这个真的奇异绵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三颗星星也是紧紧的靠在一起
啊。
再说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啊，也希望能够带来福气，
嗯，
带来财富，而且寿命能够非常久，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这三星在天，三星在雨，三星在户，这三段都没有落掉他。他们所期待的，就是碰到这么好的丈夫，这么好的太太，希望能够永永远远，生活没有忧虑，长命百岁，过着很安详、很平和的生活。
嗯，
所以从我这首诗啊，你在念它的时候，你在读它的时候，除了情意绵绵以外，你还可以。稍微去体会一下，他们用这三颗星星来描述这首诗里面它里面的特别含义。
嗯，
筹谋树星三星在天，筹谋树处三星在雨，筹谋树处三星在户，他所描写的所谓整个状况啊，你会感觉会特别的有意思。
嗯，
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先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这首诗，以后各位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哎，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下唐国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呢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哦、我们有谈到，我们要读的这首诗是十五国风里面的唐风啊。那唐风是，十五国的一个国家。孔子啊，在唐国里面说了12篇呢、啊。 那唐国啊改成晋国以后，整个晋国啊其实是后来是非常强盛的啊，那整个区域范围啊就是今天的山西的全部分，陕西省的东部和北部，河北省的中部跟南部，还有河南省的西部还有北部，还有山东的西北部跟内蒙古的一部分呢。唐国以后变成晋国以后，它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强盛，它整个区域是非常大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经中的天文啊，挑得到是一首情意绵绵哦，而且是应该算是新婚之夜的一首情诗。说实在的，其实诗经以前在描述情感的部分还蛮直白的哦，就喜欢就是喜欢，凉吊吊就是凉吊吊。
对啊，不过他的形容词用得很好啊，真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筹谋，也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